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维护真理。
以属灵的眼光看今生，
以十架的道理传扬主爱，
这是接纳恩惠的时刻。
翻开圣经，
一起查考哥林多后书。
我们
凭信站得住，
凭爱重获新生。
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哥林多后书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呢，将会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小燕，另外呢，还有一位新同学，新的组员。请问组员，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家好，我是海毅。
海毅你好，欢迎你，欢迎你啊！
欢迎欢迎。
好，你好了，大哥，小燕老师。
啊，待会儿呢，海毅你要多讲话啊，因为你是新组员哦。
我尽量。
我们会懂得怎么欺负你的了啊。
好好。
我没有，我今天就少说一点吧，让新组员来分享。
哎，其实呢，查考圣经呢，最好大家都有参与啊，大家都讲话。
是的。
啊，大家想到什么就把你想出来的来分享。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查经的过程里面呢，都有得着益处了，是吧？嗯，
是的。嗯，
好，那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看看前面的两节吧。第一节，保罗就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好，我们暂时读到这边。保罗呢，他说我自夸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呢，我是不得已的，好像是说呢，虽然是没有益处，但是我还要夸下去。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海毅，你来讲讲。
保罗呢是不得已的，我个人认为是，他就是为了堵塞那些假教师对他的攻击，因为这些假教师呢，不断的在夸耀自己的一些特殊的经历，所以，会很容易让这些哥林多的那里的信徒呢，在认识的保罗的这个身份上面呀，还有他所传的福音呀，还有真理方面的教导，也会很容易产生怀疑的。
那为什么保罗还是要继续夸下去呢？这个夸口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刚才海毅已经说了一部分了，他也是承接上文，继续透过自夸这个行为，虽然他也说是愚妄人的行为，但唯有这个行为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使徒，拿出凭据来让信徒看清楚，也分辨出到底哪一些是假的使徒，哪些是真使徒。
两位都说得非常好啊。这个夸口呢，保罗并不是说，哎，我要表现我自己的很棒啊，这样子，而是对比着当时这些假师父呢，保罗就说，我唯一能夸口的， 我就是神的用人，我是个真的使徒啊，这个是保罗他坚持的，而且是他必须坚持的一点。保罗在上一章他夸口说呢，自己是夸耀他为主而受苦，在这边他好像就谈到另外一些事情了。第三节那里呢，开始说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呐、他说呢，我认得这个人，第三节说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这里呢很特别了，那保罗在这里你觉得他到底想夸口什么呢？
上一章呢保罗夸口他的软弱，来到这一章呢保罗夸的是主的显现还有启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异象，可能我们圣经经常看到有的人见到异象是一些神秘的经验，能够促使他拥有属灵的这个权柄了。
海义呢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当时就认为是哈，他这个夸口是当时他遇到主的那一次，然后向他启示，然后所夸的是保罗的一些软弱，然后就是说保罗上身上有一根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根刺是什么，有的人会说是精神上面的，因为他受到很大的迫害嘛。有的呢是说他身体方面的，有一些会认为他有眼疾呀、还有疟疾呀之类的这些。一般人以为呢他就认为是他的眼疾，特别是在加拉太书14章13节的时候提到了。
好，我们先去看保罗，他说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他，而且这个人呢又什么被提到乐园里，这个人呢到底是指谁呢？
就是保罗他自己了。
这
个在基督里的人，
对啊，那如果说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指的就是他自己，那为什么他要用第三人这样的称呼呢？
我想就像保罗一直强调的，自夸是一件愚妄人的行为，他是不得已不想做但必须得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谦卑，不喜欢自夸，不喜欢把攻击挂在嘴边的人，他也不想用一个很高的姿态来讲这次的经验，所以呢就选择用一种比较我们说低调一点隐藏的说法，想将自己跟其他的假使徒分辨出来，因为那些假使徒经常自吹自擂嘛，他免得别人看自己过于的自高，好像呢就在讲述哎，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遇过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选择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身份来讲述这个主的显现还有启示。
那小燕你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想把自己抬得太高是吗？
对。
好，那海义麻烦你形容一下这个所谓在基督里的人呢、他那种经历是个怎么样的经历呢？请你稍微根据圣经所描述的你用你的字眼去形容一下这个人他到底经历什么呢？这个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的人是被主提到三层天上，然后也就是乐园，在那里保罗听见了一些隐秘的话语，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第七节然后就可以证明保罗从乐园里的隐秘的话中是得到了一些启示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呢，虽然已经经过了14年了，是保罗的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但是就像刚一会儿小燕老师所说的，他并没有以这个经历而去夸口去炫耀，也主要是他希望把这个他所有的这一切的经历，然后他主要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他自己。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
是 我想稍微从我们自己那个角度去想想，当你读到 特别是第三节开始，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保罗他的很特殊的经验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啊？
在基督里的人，除了形容保罗之外，也是在说我们吧。我们每个受了洗，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我们也应该活在基督里的。
嗯哼，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读到他所形容的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被提到乐园里，又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等等等等，这些特殊的经验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可能我会觉得，哇，这个被提到第三层天或者乐园是一个很夸张不符合现实的一个意象，但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比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特殊的一个经历的。就或者我们平常在教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我在很失丧的时候，我听到好像天使的声音，我听到好像主跟我显现跟我说话，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保罗说的那种属灵的经验来的，是神主动赐给那些渴慕寻求他的人。
但是你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你只是很客观的听。
我当然会很惊讶，就是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到底经文说他听到那个声音，那个隐秘的言语内容是什么，是不是真的不能够传出去，不能够公开的话，超自然的，我当然会很好奇，但我也不会觉得哇好奇怪，或者我甚至会不相信我信的。
好，那海燕呢，你听到保罗这样形容这个在基督里的人这样的经历，你自己听到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
我的感觉会觉得很吸引我，
吸引你，
而且呢更愿意去听这方面的经历，而且甚至于也很容易会被这方面所吸引。
对啊，我也会有这种被吸引的感觉，觉得哇好神奇啊，好像很高深啊，对不对？
对，
因为 我也发现呢，也许我们平常谈信仰比较多是谈这些理论上面的，理性方面的，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是符合神学的，但是呢很少就是谈到那个人跟神那种很亲密的关系，那种亲密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两个谈恋爱的恋人那种感觉。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平常我们就很少这种跟神的经历，那么保罗在这边就是提到这一方面的经历，甚至说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一种真的是超自然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羡慕这种经历呢，应该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强求一定有这种经历是吧？
对，如果你真的有了这种经验呢，我请你也不要自夸，到处炫耀，哎呀，我有这个神秘的经验呢，你们快来羡慕我吧，我跟神的关系呢是特别特别的密切，特别的好，那不要有这种态度了。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好，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不如请小燕你给我们念念六节到十节可以吗？
好的，第六节开始，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儿，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刚才小燕给我们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六节到十节。那回过头来，其实第七节呢，保罗就讲了一句话，解答了我们刚才困扰的一个问题。第七节他说呢，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那刚才我们提到过，就说呢，其实我们都很羡慕保罗有这样很超然的一种经验，很特殊的，他跟神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啊，实在是非常美啊。那羡慕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保罗就说，哎，我不会夸口这一点的，那个启示非常大。那他已经明明的说，不是所有人啊，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很普遍的有这样的经验，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呢，这个经验是个很大很大的经验，所以呢，我就不会夸口这个事情。所以就回应了刚才小燕也提到过，我们不要炫耀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哇、哦，你看我多棒啊，我跟神的关系多好啊，这是不对的。反而呢，当你有了这样宝贵的经验的时候呢，你反而要更谦卑，更懂得做一个小人物一样的去侍奉神，好让神让你经验他的恩典更多，而不是拿这个东西拿出来去炫耀，觉得自己我比别人高，比别人更棒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都要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学习啊。保罗呢，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个真的很忠心侍奉神的人，甚至呢连命也不要啊，都为了要侍奉很好，要努力的把一切献给主。但是呢，他就说他身上有一根刺，那甚至呢多次三次祷告，三次求主啊，你让这根刺离开我吧。但是呢，神没有答应他的这样的祷告，没有把这根刺挪走。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海义，你说说。
他自己说，这个刺的作用是神叫他免得自高。
嗯嗯。
其实，在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神忠心的仆人，身体上也会有疾病或残疾，神也是始终没有医治他。就像菲尼克罗斯底，就是一位非常爱神，也被神重用的使女，她是一位失明聋哑的人士，她写了有8000多首诗歌，她写的诗歌呢，真的是安慰了许多的正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就是到现在她的诗歌依然在传唱。对于我个人的理解，保罗三次求主，没有把这根刺给他挪去，我的理解就是主权在神，而且我也相信神赐给我们的都是治好，而我们所求的都是赐好，因为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中的宝贝。
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会想到约伯，神明明知道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那他为什么允许撒旦去攻击自己这一位那么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求了那么多次还是不理睬他。但就像刚才海义说的，保罗自己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磨练来的，对我的生命是一种磨练，免得我太过于自高，免得我太过于骄傲。另外，其实神已经很清楚地回应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九节就是希望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而且 关键在于希望保罗，你不要一直盯着那一根刺，你不要只关心到底那根刺有没有被拔掉，你要注视的是我的恩典，注视的是神的恩典足以胜过那根刺带来的痛苦。就是如果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话，哪怕那根刺到我死的那天它还没有被拔掉，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不会影响到我跟神的关系。因为人在什么时候软弱，就是更能显出神的大能来了。
嗯哼嗯哼，其实在前面海义也稍微提到过，有不同的解经家曾经讨论过到底这根刺对保罗来说是什么东西呢？具体来说这个刺是什么呢？那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他的眼睛的疾病，有的说是其他的疾病等等。那圣经其实没有解释过到底这个刺是什么。总之呢，我一看到刺这个字，我马上就想到一种，就是他在磨练你的一个东西，他就在你身上拔不掉的一个东西，他就让你很不舒服。让你呢老觉得哎呀，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拦阻啊，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难受的一个东西，一个事情。总之呢，他是老是跟你在一起的，总之你还活着呢，他都跟你在一起，带给你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让你觉得难过痛苦等等，但是你就是不能把它挪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一根刺。那我就马上想到，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一根刺的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感觉呢？你们两位有什么体会没有呢？
我考虑要不要说我的分享，在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其实呢，我多年来都有肠胃焦虑症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我出远门的话，我会很紧张，我担心我要拉肚子，可能只是出于精神的问题，再加上我最近搬离公司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家人朋友说，我不会忘记祷告的，我不会把祷告的事搁在一旁，因为我每天都需要祷告。就是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要真的很诚心诚意的求主让我憋住，在路上的时候不要紧张。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肠胃的这个疾病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根刺，让我时刻记住，哎，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定要祷告祷告，神的恩典是足够让我使用的。
有可能啊，对啊，这个是可能神给你的一根刺，真的。那海义呢？
我是遇到事情我会紧张，因为我虽然也是祷告，而且呢，我也知道神无论在什么时间的时候，都会与我同在同行。但是我遇到事情还是不自觉的紧张，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什么也不记得，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
那你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班也紧张吗？
会呀、啊、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有点紧张。
对呀、啊、
不过呢你多来几次就不紧张了慢慢适应了就不紧张。对呀、啊、就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根刺，很独特的是那个人才有的啊，你的那根刺不一定是我的刺，我的刺也不一定是你的刺。总之呢，神有时候就是把这根刺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觉得哎呀好不舒服啊，好紧张啊，或者好痛啊，好难过，就是一个阻碍你妨碍你，它磨练你的一个东西，缠着你的一个东西，是很难受的，甚至是控制你，让你觉得难受。那么这根刺呢，原来在保罗来讲呢，它是有它的正面的作用的啊。刚才其实大家都提到过了，第九节呢，啊，神就跟保罗说，我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他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先要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你要清楚的承认你的软弱在哪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点上呢，去支取神的恩典了。而神的恩典呢是够你用的。好像小燕你的肠胃的问题，可能这个就是你的刺，你的软弱，但是神就在这个点上给你足够的恩典、对吧？
是的，我感受得到，每天早上都能够感受得到。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感谢主啊，真的。
Thank you.
保罗他在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当中还是这么喜乐，那么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个人经历呢，虽然不会像保罗一样是如此的喜乐，但是我也有所改变。我在没信耶稣以前呢，我遇到事情就特别的忧愁，甚至于可以用寝食难安去形容。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呢，然后我就会用祷告唱赞美诗，然后去来解决，求神来帮助我。甚至于我记得我遇到最忧愁的时候呢，我什么事情也不去做，然后我就单单的在那里去唱诗赞美，然后我就长达半个多小时。但是一直等到我的情绪平稳了，不再忧愁了，然后呢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好啊，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小燕呢，
在人看来，譬如啊，真的譬如我们患了绝症，你只能够苦苦的忍受，觉得好可怜。但是保罗面对这个永远都拔不掉的刺呢，我觉得他是享受在其中的，并且很喜乐的，我愿意与他共存，因为我知道这根刺在的时候他才会刚强嘛。当然我说那个喜乐真的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为了什么而受苦。保罗很清楚，他不是无缘无故被鞭打被人逼迫的，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牧养哥林多的信徒，他才受那些苦的，所以他能够笑着去面对了。
我要跟随你耶稣，我的好牧人耶稣。
那希望我们都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同时呢知道自己软弱的同时呢，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胜过这个软弱，做一个刚强的人。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查经的时间呢就暂时要结束了，下次我们再见喽。
好，再见，拜拜。
好，
拜拜，
再见。
每一天我改变，你照顾供应周全，你是我爱心。也会有时候迷路，害怕一个人孤独，相信你那一夜也曾向天父哭诉，谁陪你坐在黑暗之处，放在你手中，让你呵护。